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一章和前面一章，第二十六章是马太福音里最长的两章圣经。两者所记载的事情虽然是连成一气的，却在这个章与章的段落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那个分界就是天亮以前鸡的叫声和彼得出去痛哭的声音。如果你把它们拍成电影，那么很明显，26章的时间、地点、场景都是在晚上，27章呢却是在白天。26章我们会看见很多的近镜头，从耶稣设立圣餐到客西马尼祷告，到他被抓公会前受审，在大祭司面前告诉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到最后，主耶稣回头看彼得的那一眼。虽然基督是被卖的、被抓的、被打的，可是26章里面，实际上主从头到尾都站在一个主导的地位。到27章就不一样了，鸡一叫，圣经的话说，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卸去交给巡抚比拉多。场景变了，时间地点都变了，不再是晚上，不再是对耶稣的近距离特写，而是天亮了，到了早晨。但是这个天亮是世界上最黑暗的一个天亮，这天一亮，你几乎就看不见耶稣，也听不见耶稣。他一共只说了几句很简短的话。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再问他别的，他就一句话也不说。兵丁戏弄他，他不说话。人家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不肯喝，也不说话。和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讥笑他，他也不回答。直到最后46节，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是耶稣将自己交给人，任人摆布的一天。这是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的一个日子，和26章的那个晚上啊成了很强的对比。那你听不见耶稣的声音，你看不见他的动作，你听见谁看见谁呢？哦，你可以听见可以看见的人可多了。这是马太福音倒数第二章，在这一点上和马太福音的前面第二章非常非常像。还记得我们讲第二章吗？那也有一个夜景藏在后边，那个夜景是基督的降生，远方的博士凭着天上的星到耶路撒冷来寻找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在哪里。还有神的使者几次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他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又带着他们出来。东方来的博士也在夜间，也在梦中被主指示从别的路回到本地去。但是天一亮，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看见一个心里不安的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在那张圣经里面，刚刚生下来的基督还不会说话，就把这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心中的意念、暗中的隐情都给显露了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遇见基督或者是基督降生的事，那就像遇见试纸一样，立刻显明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的问题在哪里？现在33年之后，仍然在耶路撒冷这城里形形色色的人有许多，可能也是当基督降生的时候参与在第二章里的角色，要再次受到审判。上一次所有的人几乎根本就没有看见基督，这一次大家却都要与他面对面。上一次是讲到基督的生，这一次呢讲到基督的死。上一次是黄金、末药、乳香，还有希律王的刀，这一次是比拉多的鞭子、经济编程的冠冕。 朱红色的袍子和十字架。如果他的生就能够如此显明个人内心的状况，他的死啊，更要成为我们众人的审判。因此要明白这章圣经，可能你只要把里面所有的角色从头到尾量一量，称一称，听一听，看一看，就能够明白这章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何等深厚的意义了。首先出场的，刚才已经说过了，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我们把马太福音从头一路讲过来，这个众祭司和民间的长老啊，与基督和他的门徒好像两条本来相隔甚远的线，却越走越近，最后在耶路撒冷有了一个尖锐的交集。耶稣生是生在伯利恒，施洗约翰开始传道是在约旦河的旷野，而这些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呢，在耶路撒冷过着他们舒舒服服的日子。耶稣出来传道也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的，但是随着跟从耶稣的百姓越来越多啊，这个众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以及他们周围的法利赛人、撒杜该人、文士，就越来越把耶稣看成一个威胁。因此如果我们留意，就会看见这个反对基督的势力啊，以及他们所用的手段，一张要比一张明显，一张要比一张强硬。本来是派人来试探他，设计了一些问题来盘问他，为要得到告他的把柄，再往后就想要捉拿他。到了26章，不单是要拿住耶稣，还要杀他。27章，既然已经拿住了耶稣，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这个所谓的治死耶稣，不是要不要治死耶稣，而是怎么样治死耶稣。这个商议不是开会讨论，就是大家同心把最后一步想当然耳的手续办完了就是了。那是什么呢？就是把它交给巡抚比拉多。因为这些犹太人虽然可以抓人，可以办人，可是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要杀人呢，得把耶稣交给罗马人。开头马太福音2章，是因为希律王不安，那当权者不安，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那个王，把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文士都招了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现在呢，反过来了，这事情是从以色列民中间开始的，他们采取主动，把耶稣交去给带兵官巡抚比拉多。虽然这样，神还是给他们一个反悔的机会。怎么说呢？3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耶稣的门徒犹大可能是圣经里面最难解的一个人物。我们当然可以说他贪财卖了主，他跟着主这些年亲身经历了无数的神迹奇事，耶稣也清清楚楚地昭示他们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甚至明明地指出来犹大要卖他，犹大仍然卖他，就为了那30块钱。我们知道这事情是主所允许的，并且主给他一块饼，撒旦就进了他的心，但是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因为进了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没有做王的意思相当失望，还是他决定耶稣只是个变戏法的人，他想要离开，并且借着这个离开的机会弄点盘缠，我们真的不晓得。但是这里圣经明明地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好像是说犹大对于这个事情的发展呢，相当吃惊，他没想到他把耶稣卖了，祭司长他们拿到耶稣就马上定了他的罪，并且定他死罪，于是他就后悔。这个后悔是不是和他本来卖耶稣的动机相冲突？他意识到自己做的是多么一件可怕的事情才后悔，谁知道。但是当他拿了这30块钱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的时候，他确实是这么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一个人决定的事情，一个人后悔是很容易的，一群人决定的事情，你要这一群人后悔啊， 那真是不容易。然而犹大这样对他们说，实在是祭司长和长老们重新考虑的机会。可是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什么事情与我们无干呢？是卖耶稣与我们无干？是耶稣定罪与我们无干？还是耶稣基督这永生神的儿子与我们无干？每一个思想都可怕，尤其是最后一项，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那曾经是谁说的话？曾经是住在坟墓里那两个被鬼附的人对耶稣所喊的话。那群鬼后来就附在猪身上，全部跳到山崖底下投海淹死了。这里祭司长和长老居然说一样的话，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罪，犹大就无所谓承担。当时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事情显然发生得很快，这件事情很可能反过来让祭司长和长老觉得吃惊。但是他们后悔不后悔？他们不后悔，他们去拾起银钱来。那个时候的银钱不是像钞票啊，这30块钱的银子撒在店里，要把它都找回来，可能还动了不少的人手。这银钱根本就是从他们手上出去的，这是百姓拿来奉献给耶和华的钱，他们却拿去做杀人的工价，再一次把它捡起来，一面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一面不是已经承认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关系的吗？然而他们居然可以继续平心静气地进行第二个商议，去用那些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去埋葬外乡人。这到底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坏事呢？圣经的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最可怕、最诡诈的人心，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居然是会做善事的宗教，自以为虔诚的宗教，与政治势力挂钩的、相信神的宗教。这群人呢，比卖耶稣的犹大还要可怕。犹大这个人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但是有多少人非但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不知道后悔，而且继续的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无故的恨他，极力的逼迫他。宗教的无知加上政治的利欲熏心，使这些人的良心根本就已经坏掉了。他们好像对于自己所行的恶完全没有知觉。然而这些事情神在先知的预言里早就事先讲明了，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下一个场景，下一个人物就轮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了。你注意到吗？圣经里有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呢，是按着他的本来面目来的，是有名有姓的。有些人呢是带着官来的，像刚才的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光知道他们的头衔。这里一样，其实比拉多是个罪人，但是比拉多站在耶稣面前是拿巡抚的派头、巡抚的架势来见耶稣的，用这样的态度来见耶稣，你自自然然就不是请问他，而是审问他。他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哎，这里耶稣倒是直直的给他一个很简短的答案。耶稣说，你说的是。同时显然，既然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把他卸到比拉多这里来，他们也都跟在旁边。这些人在比拉多的面前就想出很多的把柄来控告耶稣，可是耶稣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耶稣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圣经说稀奇，我们就一定要以为稀奇，我们也当停下来想一想。如果圣经都说稀奇了，你却轻轻忽忽就跳过去，那就不是一个智慧的人。请问为什么耶稣对有的话回答，有的话不答呢？从前老百姓问他问题，甚至文士法利赛人来试探他的时候，往往耶稣好歹总给他们个回答，定罪的回答、教训的回答都是回答，这时候耶稣却为什么不说话？ 圣经再再的说，连一句话也不说。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自从耶稣被抓被审，他到底回答了哪些问题，几个问题就很清楚了。他所回答的其实一共只有两个，头一个就是第26章大祭司问他，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第二个就是巡抚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也说你说的是。如果你不是来请问耶稣，你是来审问耶稣，那么对于你所说的一切啊，对于你那个知识分子也好，高官也好，巡抚也好，祭司长也好，对于人一切的骄傲，他只答两个问题。第一，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第二，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王，他是从神那里派来做我们生命的王的。这两章圣经看是人审判耶稣，实际上是耶稣审判世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你对耶稣的审判决定从此以后你到底与耶稣是有关还是无关。除这两个问题以外，你尽管去疑难吧，尽管去质问吧，没有人能够有一个答案让你满意，因为连耶稣自己都不答你，何况他的门徒呢？圣灵在你这些问题上也是沉默的，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沉默是没有答案，这个沉默是对你这个人所做的审判，尤其是对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啊。如果你把前面耶稣回答他们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成第一个机会，犹大告诉他们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当成第二个机会，那这里耶稣对比拉多的回答显然是听在他们耳中里面的神给他们的第三个机会了，这群人却一再的错过，执意不肯回头。这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们越把基督交给罗马人，越想要杀他，就越深的定了自己的罪。巡抚一清早给这些犹太人闹起来，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犹太人的意思呢？十五节这里说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所谓的节期是逾越节，这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期了，这是他们的正月，是一年之首，是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日子。这个罗马官方怎么来与他们普天同庆啊？居然是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这可是什么意思？是为了纪念他们从埃及被释放出来吗？还是在讽刺他们呢？如果是照着他们所要的释放一个犯人给他，那他们所要的一般来说恐怕肯定是政治犯，不会是个杀人犯。有谁会要一个杀人作乱的回到自己的社区来？那不给自己找麻烦吗？圣经说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比拉多碰见耶稣还不晓得自己在神面前遭审判了，他和其他的人一样也以为是自己在审耶稣。同样的，神也给比拉多一个机会，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但巡抚这个问题已经问出去了，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所以当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的时候，他们就说巴拉巴。比拉多接着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第三次问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在耶稣面前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这些众人就像第二章圣经里所讲合成的百姓一样，他们的心情是和希律王，是和当权者捆在一起的，当权者不安，全城的人就不安。他没有个人的意见，也不敢有个人的意见，他的情绪随着群众走，而群众的后面呢， 是那些挑唆众人的祭司长和长老。比拉多因为自己所立的规矩，因为已经说出去的话，对于他夫人的警告也没有什么办法。在这所有的人群中，就算有一个勇敢的，就算有一个脑筋冷静的，说这事不对，他能够有什么功效呢？他不被众人打死就不错了。这向来是社会的境况，也是我们今天的境况。我们的许多思想、许多选择、许多看法，其实都不是自己的，要么是随着众人的，要么是被人在后头挑唆的，要么是身不由己的，明明知道不对也跳不出来的，像比拉多一样。那这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连他说都没用，别人说就更没用了，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比拉多知道不知道他是义人呢？他知道，他心里面也害怕，加上他的夫人这么一讲，更是不得了。可是你越称他为义人，你反而越定了自己的罪。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拿盆水洗洗手有什么用呢？是犹太人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你有杀人的权柄，你把这个权柄再拱手让回给犹太人，因为你怕百姓，你怕生乱，就像当年希律王斩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怕同席的人，怕自己所说的话一样。百姓怕巡抚，巡抚怕百姓，到底谁怕谁啊？碰到耶稣，没有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从犹大开始，他既然会后悔，为什么要卖？圣经的话说，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在不认识神，还没有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撒旦的傀儡。他有空中邪恶的势力，有今世的风俗，有各种各样抵挡神的思想，还有罪的权势，死的毒钩，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你看看比拉多，明明说这个人是个义人，在你们面前洗手了，并且说你如果要杀这个义人，你们得担当他流血的罪。前面犹大要他们担罪，他们说这事儿啊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现在在这个做官的比拉多面前不一样了，众人都回答，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还记得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哀叹与哭泣吗？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那、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因为这众人的呼喊，因为他们宁愿让这个血归到他们和他们子孙的头上，这些有很多曾经是跟着以斯拉尼西米回来重建圣殿的百姓的后裔啊，要再一次被分散到世界万国去。咒诅、饥荒、刀剑、瘟疫也要跟着他们，像摩西从前所预言的一样。并且这次的分散以及他们的遭遇比从前更长更惨。这是我们在往后以色列人的历史直到如今都可以清清楚楚看见的事。2000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头读到这个众人的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的时候，那真是触目心惊啊。圣经说，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就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再往后出场的，被带到基督面前来的是谁呢？圣经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这些人也是成群结党的来，全营的来。兵你很难把它叫成一个官位，一个头衔。从底下他们的表现看起来，你可以说这是一群粗鲁的人，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 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为什么粗鲁？为什么这么神气？是因为穷吗？是因为没受教育吗？其实不见得的。在罗马王权底下，那些兵啊，百姓的眼中看他们是非常神气，非常可怕的。他们自己呢，肯定也是目中无人，刀拿在我手里，枪扛在我肩上，我凭着我自己的意思打天下，谁我都不放在眼里。我觉得我是能够掌握我自己命运的一个人，我爱干啥就干啥。你看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就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他们对于身边的这位基督啊，是无知无觉，所有的犯人是一律处理，所有的说法信仰一概鄙视，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同找乐子，过一天算一天。今天是我们罗马人当权的日子，只有我们说的我们做的才算数，谁敢拿我们怎么样呢？然而今天这些罗马士兵在哪里呢？你或许想，如果祭司、长老、文士是受过教育的，比拉多是当官的，和今天的我还扯上关系，这个巡抚的兵、全营的兵和我们这些念过书的知识分子是搭不上关系的。其实不然，这些兵啊，最像今天的什么人你知道吗？最像今天所谓的科学家。他碰到耶稣就是戏弄、鞭打、侮辱、拈阄分他的衣服，坐在那里看守他。要把基督钉十字架，科学是最有办法，钉他的钉子，你要几枚我们就能够出几枚。为什么钉得这样理直气壮，钉得这么神气？不是因为科学本身啊，神创造世界就是用的科学，而是因为这一群完全瞎了眼、骄傲自大、目中无神的科学家。其实我们读读历史就知道，这西方奠基的那些伟大科学家大多数都是基督徒，而且很多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今天则不然，今天的科学家都自以为是比牛顿还聪明的人。圣经说他们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请问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罪状叫做犹太人的王耶稣呢？这个罪状就是从我们的眼睛看起来，世界上没有所谓神做的事情，没有神的选民，更没有神借着他的选民所预言的基督救世主、犹太人的王。谁若提说这些，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违反科学、违反罗马军权的，应该被处死罪、钉十字架的罪状。这世界上的人啊，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但反对基督的，在马太福音27章，按着出场顺序，一共三类，让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一类是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第二类是巡抚比拉多，第三类是全营的兵。你不可能不在这些人里面找到自己，但这还是从人看。从神看呢，圣经在这里开始替我们下结论了。38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其实本来是三个强盗，头目巴拉巴给释放了，所以基督所钉的这个十字架，所站的这个空缺，所顶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强盗头子。头子虽然因为基督的代死而被释放，旁边还有两个强盗没放，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圣经又点名了，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你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巡抚，不是兵丁，不是祭司长老，那你总算个经过的人吧，要不然你怎么会读到圣经呢？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 你看他写的多么生动，因为真是如此发生的。今天的人提到基督，不但轻看，不但讥笑，而且常常往往也是摇着头说的，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或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从问题的内容甚至他的文法结构上看，任何一个仔细读圣经的人应当立刻就辨认出来，哎呀，这些话不正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所说那些话的翻版吗？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现在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而且还加上一句，我们就信他，因为现在不是鬼说话，是人代替鬼说话，是属于鬼的人说话。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你不信，你要求一个实验，你有一个逻辑的因为，你还有一个时间的现在，这完全都是第四章魔鬼所用各种伎俩的翻版，也可以说是魔鬼终极的试探。但转来转去总离不开一个主题，你若是神的儿子。我们再说，神不说话，魔鬼就不说话。当魔鬼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是没有内容的，他唯一的内容就是叫你怀疑神的话。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当你用信心守住这一点的时候，魔鬼拿你没有办法，你也就战胜了魔鬼。但这里更令我们惊异的是，在路过的人、祭司长、文士、长老都这样说完了，最后代表他们发言讲一模一样话，作为这一切人物总结的角色是谁呢？圣经居然这样说，那和他同钉的强盗，应该说是一个强盗，不是两个强盗啊。那和他同钉的一个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你看出来没有？你可能认为你是有知识的人，有思想有逻辑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像祭司长老文士一样，你可能觉得他不相干，你是个经过的人，你可能觉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是比拉多，你是兵丁，你有本事。但是在神看起来，最后他有一个盖棺论定的头衔赐给我们了，就是什么？和他同钉的强盗。神看我们为强盗，神定我们为强盗。这里其实钉了两个牌子，一个牌子在耶稣的头椅上，犹太人的王，另一个牌子啊，在这个讥笑耶稣的人头上，两个字儿，强盗。神为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圣经在这里所记载的是，为什么最后代表大家发言的居然是杀人作乱的一个强盗？那因为我们真的都是强盗，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却否认他。我们天天享用神所给我们的阳光、空气、水，各样的食物，吃完了喝完了，抹抹嘴说没有神，他在哪儿？我不认识他。请问我们不是强盗是什么呢？我们不但是强盗，而且应当是罪有应得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魔鬼前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每一次耶稣都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 来斥责魔鬼。这里这么多人和那个强盗都讥笑他，成为撒旦的代言人。耶稣好像不说话了这一次，其实不然，他说话了，他回答了，而且他仍然照着第四章的传统，是用经上的话来斥责魔鬼，并且给这些强盗最后一个机会，去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45节，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逾越节的羊羔被杀之前，那末后的灾是什么灾啊？黑暗的灾。这个黑暗是历史的重演，是世界的实情，是人心的写照。但是当埃及遍地都黑暗的时候，以色列家有灯光。当埃及兵追赶以色列人临近红海边的时候，耶和华在荣耀里面向埃及军兵观看，就把两下分开了，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这一次在这个极大的黑暗里面，也有耶和华荣耀的火柱，这个火柱又是以创世纪一章神做事的方法来向我们显现，就是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之中，突然你听见神的声音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是旧造。这里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这是新约，这是新造，这更是对刚才撒旦借着这些人口所发出一切的试探所给的答案。你把它翻译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再把它翻得仔细一点，也可以说，撒旦退去吧，黑暗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诗篇22篇在1000多年以前就记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但这些事照着经上的话应验了之后，你必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并且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的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耶稣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不是在向神求问，而是要人心思想。你们没有读过这经吗？岂不知现在你们所见证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经上所预言的吗？那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呢？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不正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时候吗？而这个神的羔羊之所以被耶和华离弃，不也正是照着经上的预言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吗？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当他代求的时候，他怎么称呼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神。他没有称他为主，没有称他为父，而称他为我的神，因为他正是站在罪犯的地位、强盗的地位、罪人的地位，在神面前担当了一切从人、从神来的羞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在一切辱骂他、对着他摇头叹息的人面前为我们代求。但是他所说的话非常短，是不带解释的，而且是一句方言。要是把其中的内容都翻译出来，把神在背后的计划通通都讲明，那直到耶稣断气之前是怎么样都讲不完的。所以站在那里的人虽然听见却听不懂。当时就有人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这是第二次给他喝了，前一次给他喝苦胆，这一次给他喝醋。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人有两个特色在这里被凸显出来，第一个是强盗，第二个就是愚昧，因为不听也听不明白神的话。世界上的人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那可是同心的很呢。耶稣是众人的笑柄，是大家的娱乐。在这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关口，新约与旧造换班的时刻，人居然完全听不懂、看不懂，也不明白自己所行的一切恶事。你也可以说，从那一刻直到如今呢，27章到目前所形容的一切，仍然是今日世界的写照。讥笑他的声音自不在话下，同样的话要从各类人的嘴巴里面出来，内容呢，通通大同小异。除了讥笑他的人之外，还有三类人。一类是听见就说的人，耶稣说什么他听不懂，他却有自己的解释，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还有一类叫做赶紧跑去的人，跑去干什么？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是谁叫他这样做的？他这样做是帮助耶稣呢，还是雪上加霜呢？你问他，恐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是他觉得他得做点什么，神做的事我看得懂看不懂，我都得加上点我的动作才行。第三类的人叫做且等着看，就是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有的人听错了，有的人瞎忙一通，还有的人觉得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站在旁边看，等着看就行了。神的羔羊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人的反应却是瞎胡闹。在人还没转过来之前，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是马太福音27章的上半场。这场电影从天上看与从人间看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心情和气氛。2000年来，不知道多少人在读这张圣经，或许大家都看见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有谁看见了十字架前的自己呢？你若看见，若听明白了，你就有福了。